据大众所见闻的文字啊，刚才说到《金刚秘经》啊，这是叙述佛要说咒之前所有显现出来的神通变化啊，所以叫做叙大众所见闻，大众所见所闻啊，当时的情况啊，佛在头顶上的无间顶香放出光明，光中现出千叶宝莲，莲花上有一尊发佛坐在莲花上面。这尊发佛呀，发佛的头顶的无间顶香在放光，这个光有十道啊，指都是很殊胜的百宝光明，每一道光明呢，都周边示现十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啊，这个金刚神啊。所谓金刚秘迹，就是秘其行迹啊，普通人是看不到他的这个身份，所以叫做金刚神的金刚秘迹啊。一方面说住才显现，平常时是没有的，所以叫做秘迹啊。那么下面是说明这些金刚神的威力广大啊，秦山之柱遍虚空界，光遍十方世界，而十方世界光中处处出现这个不可思议的金刚神，而这个金刚神呢，每一位都是有广大的伟的力量，他的力能够擎山那么大，他可以一手举起来一手持住柱啊，就是一种武器，就是像韦陀天将手里拿着那个金刚咒啊，那个东西就是一种武器啊，它能降魔，是也叫做降魔咒。这些金刚神熟能把整个山提起来，降山擒山，一手拿着金刚咒降魔，所以叫做持咒。这个动作周遍十方虚空法界，每一位都是如此，有这么大的神通威力。这个现象大家看到了又怕又喜欢所以叫做大众两观为爱兼报。大众指楞严会上所有的全体听众因为佛座的法座比较高而又从头顶上放光现出来的现象更高，所以大众要看都要仰往上看，仰眼睛都要往上看才能看到这个现象，所以叫做仰观，观就是看，向上看到这个现象看到金刚神的威力，像秦山持柱的那个威力看起来很可怕，叫做畏整个现象的殊胜境界看起来很可爱喜欢，所以叫做爱。又畏又爱这两种心念同时抱在怀中，所以叫做畏爱兼抱。楞严经的文字太好它要显示一个人看到这种现象又喜欢又怕两种同时并蓄，在心怀里面同时具备这两种情况，所以叫做四个字为爱兼报，就把这个道理整个说出来了所以显示他的文字雕饰的非常的优美简单的四个字就可以表现出当时听众的所有的情况。求佛安佑，为什么求佛安佑因为听佛说咒要专心，专一起心来听，才能听得进去的。现在看到这个现象，又畏觉得可怕，又爱觉得喜欢，那么就分心了因为最起码有畏的心，也有爱的心一个心的作用分成两个，心散乱了。既然心散乱了，想要听佛说咒 恐怕听不进去啊。因此求佛哀佑，希望佛慈悲哀悯啊，把所有听众的内心这种的畏的心情跟爱的心念整个把它扫除掉，回归原来的一心，专一起心啊，才能听佛说咒。所以求佛加倍，让全体的大众啊，这个畏爱之心把它去除啊，回复原来的一心清净啊，来听佛说咒。所以叫做求佛哀佑，然后才能够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啊，把无欲爱之心都切除之后，专一其心，这个专心才能听到佛说的这个楞严咒啊。所以专一其心听佛，在无见顶相，这个不是应身佛的释迦牟尼佛的口里说出来，而是应身佛的头顶无间顶像放光，光中出现千叶宝莲，莲花上一尊发佛，发佛在无间顶像放光啊，那么现出这个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这个金刚神，这种现象中啊，他正这个发佛就说咒了，在无间顶像中放光如来，就是这个如来就是头顶上的那个发佛呀，是光中发现的啊，这个发身佛，希望听到这个发身佛宣说这个秘密神咒，就是这个楞严咒啊，这就是续大众所见闻。一般寺庙丛林呢、啊，上殿早课，开头就是念的楞严咒，而他这个早课楞严咒开头是先念前面第三卷末。阿难尊者发的这个说的句诵啊，妙山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是虚有，把那个句诵念完了，接下来就是接到现在我们刚才说的24尊从肉具中永摆宝光，一直念到放光如来宣说神咒，接下去就是南无三藏他，就是说咒了，就是念咒。楞严咒很长啊，下面就是指字像第二，入如来所说咒，结集经藏的人把佛当时所说的楞严咒把它记下来，记录下来，录在下文，所以叫做入如来所说的神咒。关于这个咒语啊，我不但是没有办法讲，我也不会念啊，要念国语我不会念。怎么的？我从前在读书的时候读的书不是读的波波摩佛，而是读的阿依维欧卡基库铁口啊，光佛的时候我已经18岁，我没有读过这个波波摩佛，所以要我念国语我念不出来，我不会念啊。那我念的是什么呢？我念客家话。我17岁住在狮驼山圆光寺啊，那个时候学的楞严咒啊是客家话，那边是客家人念的都是共汉啊，南无萨坦他苏克多耶，我这样念你们不会听客家话的也听不懂啊，这纵然听懂了也没有什么作用啊，而且是很费时间，这个咒要念完最起码有10几20分，而且这它都有分五会，那么一段一段再加简单的说明的话，恐怕一节课也说不完。那么因此啊，我对于这个咒语只是顺着这个五会，它分成五会，按照这个五会的段落跟大家简单的叙述一下。从开头的南无萨坦他苏克多耶，从这里开始啊，跟着翻了，现在不是读也不是念了，就是翻过去啊，这样一直翻到第11页，请各位翻到第11页，第十一页的第三行有一个刮符，刮符里面写的小字，哎，这是已经是第二会了，我跳了一个啊，第十页，在第十页的第四行，第四行有个刮符的小字啊，以上第一会，毗卢尊法会，诵咒致辞，诵哲自称弟子某某受持。 现在的念楞严咒的人都没有这样做了啊，尤其丛林里敲木鱼念，哪里还加上这个弟子某某，不可能啊，就是哇啦哇啦一直念下去而已。以上叫做第一会，叫做毗卢正法会。那么这个每一句当中有个瓜符，瓜符里面的数目字啊，就是句的数目字，一句一句的啊，有的是最少一个字一句，两个字一句，多的十几个字一句。那么到第一会满呢，就是第137句，如于上第一会上面哈有137，那么到第一会就是有137句，它全文有427句，到这里137句为第一会，文字还算长。第二会文字短了，比较少了，就到第11页的第三行啊，这是第二会，以上第二会。第二会叫做什么会呢？叫做世尊应化会，诵字词，诵则村民受持如前啊，现在都没有这样做了，就是一直念下去而已了啊，这个名字都没有加上，这是第二会。再翻过来到第13页，第13页从后边算来第四行啊，瓜符里面写着说以上第三会啊，观音合同会，诵则致辞，村民受持如前啊，这是第三会。再翻到第15页，第15页的第六行啊，第六行有以上第四会，刚藏遮摄会，诵则致辞，村民受持如前，这是第四会。再翻过来第17页到17页的最后啊，受说完的时候已经427句了，那么以上第五会啊，第五会完毕了，中完毕啊，诵则致辞，村民受持如前，这是全文啊，这个楞严咒全文呢、啊，如果像丛林一般大家念得很熟很熟啊，但也要十几分钟，最快也要花上十几分钟啊，那么普通一般最少也要20分钟左右才能念得完，那是都是要念快的了啊。世俗有一句话说火烧楞严，楞严咒啊好像火在烧一样，哗啦哗啦日子啊烧得很快，所以如果大丛林里敲大木鱼的人啊，要经过训练了，没有经过训练，这个这么长的咒又要敲得快，敲不下去的。所以普通一般这个丛林里的越重啊，早殿的敲木鱼的，敲大木鱼的这个越重，都要特选的身体健康的力量大的啊，这个不能单靠力啊，还要有技巧。敲这个大木鱼如果没有技巧啊，敲到中间就会敲不下去了啊，敲不下去，如果越敲越慢那很糟糕的，大家念起来啊，本来要越念越快，你越敲越慢，那会伤气，气会受病。所以这个丛林啊，大众共修的时候啊，大众的生命啊就交给这个侍者这个乐众，交给乐众。假如你的木鱼敲不好啊，敲到后边没有力量了，越敲越慢，好，大家都跟住你，要从快到慢念不好，念不好啊，这样子气在顿啊，这么一弄啊，气就会受伤，曾有人因此而吐血呀，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大丛林里不能随便让你学还没学会的人去敲木鱼，那不可以的，都要必定要就练得很纯熟，炉火纯青的境界才能去敲大木鱼。我从前在石头山17岁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当时有一位道宗师，他是一餐吃八碗饭的，力量很大啊，他可以把这个昂摩陀两包啊用挑的从山底下挑到山顶上啊，五面就捆他说一餐是八碗饭一天就324碗他这个力量是相当大啊。 所以他明这个早上敲这个敲大木鱼啊，我刚刚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敲，他不但是敲得好啊，他也念得好啊，念得好，我一直到今天还能想出他的念的这个字句的清楚情况啊，他每一字都清清楚楚，而且念得又很快，大家只要听住他的木鱼，听住他的声，跟住跑就行了啊。所以在这个人多的地方，大丛林，我去的时候有七八十个人呢、啊，在台湾算大了。那么大家在念呢、啊，都是跟住他的木鱼声，跟住他的声音，这样子很快就能够把这个那个咒念好。那么其他的人敲起来就不一样了。后来这一位老修行没有在山上了，这个早殿的木鱼要敲好的就很难了。当时我都不敢去敲。曾有一次啊，没有人啊，这个威罗斯他要我去敲，说你小孩子嘛比较有力啊。我说你要知道我是在马拉利耶，我正在寒热症疟疾啊，我哪里有力量啊，我如果敲到一半疟疾来了怎么办啊，我都不敢去敲。所以啊，这个楞严咒啊，必定要念得很熟很熟。我本来起初啊，全堂功课差不多都是用听的，只有楞严咒要下功夫听。虽然听得很清楚，尤其那个道宗是又敲大木鱼又念得很清楚，可是太长了，记不起来。因此之故啊，必定要下功夫读。要下功夫读，当时实在也很忙，工作很多，也没有时间读，也就是懈怠啊，不肯读。当时有一位老修行道宗师，那个时候钱很大，他用赌的啊，他要我啊两个月把楞严咒背起来啊，给我2块钱。那个时候2块钱的米啊我挑不动的啊，所以他说你如果两个月把楞严咒念背起来的话，我给你2块钱。我为了要那2块钱啊，拼命的念啊，晚上不睡觉拼命的在学读念，结果我一个月零两天，不要到两个月，一个月零两天背起来了，背起来了。那么那老修行说要我背给他听，我就把这个楞严咒摆在他的前面了，我哇啦哇啦就背下去了，背完了2块钱拿来了，啊，为了要2块钱才把楞严咒背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啊，完全是个孩子气嘛，啊，所以如果没有这2块钱，我的楞严咒恐怕到今天也背不起来。总有那2块钱作用很大的啊。关于这个咒语啊，不能讲，也不能翻啊，5种不翻啊，这就是秘密不翻。这个咒没有翻成中文，都是纯粹是翻文，这是在四力翻经里面叫做翻字不翻音，音念起来还是印度的翻音，可是字是翻成中国字。用中国字就拼起来念成这个翻音啊，所以这个咒语啊从来就没有注解啊。为什么不能注解不能解呢？古人的解说呀，它有4种原因。第一种啊，他说这是像这些咒语里面差不多都是鬼神王的名字，那些鬼神王的名字啊，我们把这些鬼王神王的名字念出来啊，那么那些鬼神的王者呀，他会去管理那些小鬼，他就不会伤害于民间，有这种的功用。所以咒语里面好多都是神王鬼王的名称啊，所以呀、啊、由此他能够把这个破坏人间的那些邪神邪鬼呀、啊、那个降服住，这是第一种原因，那里面差不多都是鬼神王名。第二啊，里面很多都是佛菩萨的名字啊，那些佛菩萨的名字呢也是密号，普通人不了解。这种的密号啊，拿来一个比方说，就像部队里面军中部队里面的密令啊，如果你这个密号啊，好像现在的密码一样，说对了你就可以进去，知道你是里面的人，如果说错了知道你是假的就把他抓起来啊。 那么这个密咒里面念的都是佛菩萨的大的名号，那么由此可以降服一些那些邪神鬼邪神邪鬼之类，他就不敢再来作乱，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啊，密咒它能够秘密的遮止这个恶法，使恶法不生起来。关于这一点有一个这个故事啊，说从前印度有个小国，这个有好几个小国连住的啊，等于是一个县就一国的那个样子吧啊。有一个小国的制度很特别，小国的这个国王如果是死掉了，继承的人呢、不是他的儿子，是什么呢？说他国内有一个神马，骏马，神马。他这个神马如果国王死掉了，那就把这个神马请出来，看着这个神马跑到什么地方。如果这个神马跑到这某个人的面前跪下来啊，不走了，那么被跪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国王，就请回去当国王啊。那看谁的福报，看你们有没有啊。哦，这个神马出来了啊，出来啊，正好有一个隔壁邻国的一个流浪汉，这个流浪汉流浪到这个国王死掉的这个小国，他坐在这个路边的树底下在休息。哎，这神马来到他的面前就跪下来了啊，跪下来不走了，那么大家就把这个流浪汉请回去做国王。这流浪汉真是这个关心高照了高照了，结果他来做国王了。那么起初还没有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很多怪脾气出现，很难伺候，吃东西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啊，弄得这个小国的这个伺候国王的人呢、非常非常的不好做。那么因此就打探知道这个人在哪里，从哪里来的，那么等到他国里有人来的时候，请教他的国人的人啊，就问他说，你们国家这个人呢、你知道吗？哦，那是我那边的流浪汉哦。那现在啊，他已经跑到我这边来，神马把他跪回来做国王了，可是我很难伺候，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他说好，他的话你不懂啊，我的话你也不懂，我念一个你拿回去试试看吧。他说吴亲王他国欺狂一切人，初食是常吃，侯老腹作真。因为他吃饭呢、就要找麻烦嘛，所以他就说吴亲王他国就是他是流浪汉，他没有亲戚嘛，一个人流浪出来跑到这个地方来啊，那么被神马贵族啊就做了国王了。你现在是都在骗人呐、欺狂一切人，欺骗人，欺狂一切人。那么欺狂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人，你要吃什么好什么好，这都是骗子啊！初食是常吃，你做流浪汉有什么东西好吃啊？那些初食很粗粝的吃的东西，你肚子饿你都吃嘛？你吃过很多了啊！现在为什么要吃好的呀？何老现在随便就痛拆看心，就说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这个不需要的，你应当初食也能吃，从前吃的这个寒地枪还浪货啊，现在你都在吃，如果你不吃，那你应当把你拉垮，你不能当国王。这个话他国人是听不懂的，可是那个国王流浪汉是听得懂啊。凡是碰到吃饭的时候他在搞怪，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伺候他的人就说，吴亲王他国欺诳一切人，初食是常食啊，何劳服作真。他一听他害怕了，他怎么知道我的国情啊？难道他懂得我的话了啊？因此他什么东西哪来都吃了，因为初食是常食嘛，所以以后就很好伺候，没问题。拿这个比方啊，来说明，这个咒不能用文字解释，它是密码。您只要说通了，那些鬼神他就不敢来欺负你。这是第三。第四种的意思啊，他说咒里面的文字啊，有很多一句里面包含很多意义，不能解释。一句里面包含很多意义啊，就像印度有一个国家， 他一句话里面能够包含四样事情啊，说那个国家的国王啊，他平常说了一句话，就是仙托坡，仙托坡。他说这个仙托坡这一句话包含四样东西，要有智慧的神啊，才能晓得他现在要什么。如果这个国王他正在要吃东西，正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他说仙托坡，智神给他什么？给他盐。为什么？他知道这个菜啊不咸呐、不咸呐、他需要盐来加一加。所以如果他在吃饭的时候说仙托坡，你就给他盐。如果国王要洗脸的时候要用水的时候，他说仙托坡，那你就要给他水。一句话是一样的，可是这个时候要给他水，如果你给他盐就糟糕了，要杀头哎。所以这个时候他要用水，你给他水就对了。如果他在周务，在工作，在工作的时候他有什么东西要用器物来装来盛，比如说篮子啊，或者是什么盖子啊、杯子或者是茶壶之类啊、如果他说仙托坡，你拿个器具给他啊、拿盐拿水都不对了，这是第三。如果他要出外了，国王要出外了啊、要去到外面去看看了，他说仙托坡，这个时候前面三种都不对，给他什么？马，把马牵出来给他，他骑马，骑马出去啊，再去游览。所以他这个仙托坡一句话里面包含了包含这个盐、水、器具、马四样东西。所以这样你怎么能够解释啊？也没有办法翻译啊。你翻译到盐，可是就没有水、没有器、没有马。翻译到马，就没有前面三种。所以这个咒里面有很多这种情况，不能翻译，不能解释。所以楞严咒啊，本来是没有注解的。我们中国佛教自从这个唐朝这个中宗神龙元年把楞严经翻译出来之后，流传下来所有的注解呀，直接前后经文，咒是不解的。到了清朝初年，清朝初年前手中有一位续法大师这个续法大师胆子很大的，他注解楞严咒，他还说出楞严咒如果注解下来让人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利益，说了24种。这样做对不对啊？现在一般也有单行本的楞严咒的注解，有人根据他这个续法法师的注解呀、也把它编出来。这样做对不对啊？近代有一位守培法师，他著了一部楞严经的注解，叫做妙心书。守培法师的妙心书里面他就说咒是不能解的，解是错的，凡是解咒的那都是只有伤害持咒的人的这个功能，而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他在这个妙心书里面解到这里，他说纵使你把楞严咒解得多么正确，多么好，但是你这个注解对于持咒的人呢、有损无益。他很显明的用这四个字，他说你注解得再好，以持咒的人呢、只有损害没有利益。因此之故啊，咒是不能解释的啊。把咒加以解释啊，主要是你在持咒的时候要一心专一其心啊来持咒，不能分心。你一注解呀、这一句是什么，那一句是什么，分心了，这一分心持咒的功能就打折了。所以因此之故咒是不能解啊。这个妙心书里面是下段语，无论如何不要求了解啊，就是有楞严咒的注解不要看，不要看，看过了那你持咒就要分心了。而且他的注解未必就对，因为啊往往有一句咒语里面包含好几样事，那他所说的那一句只有一个事，不可能包含多几样。所以因此之故这个咒的注解不要看啊。 那么因此之故，现在纵然有楞严咒的咒节啊，大悲咒的咒节啊，不要看啊。如果你想持咒的话，这些东西不要看，看了就分心，分心持咒得不到利益。因此之故，咒不要求解啊。显教的经典我们要解就解不完了，哪里还有时间解这个密教的东西的这个咒语呢？啊，你解它做什么呢？有什么作用啊？啊，这个不要解。啊，还有啊，关于现在这个楞严咒，还有一个问题存在，不止这一本，另外还有不同的本子，文字也不一样。关于这一点呢，我要顺着经文把这个所有咒的功能殊胜利益一直说到百灵覆咒，乃至许多的这个百灵呢，就是所谓天神之类啊，乃至菩萨护持这个楞严咒的这些文字通通都说完了，到了那个时候啊，才来把这个有关这个问题提出来再做说明。那么最起码要讲到第24页就是明圆通门的全大合说完到了第24页的文字讲完了，我才能把这个楞严咒还有另外不同的本子以有关的问题提出来做参考。那么再往下呀，我们只是顺着经文说明它的楞严咒的殊胜功能，只顺着经文做消文解释，不做细讲顺着经文做简单消文说明这个道理，因为这个文字也不深那么把这些话都说完了，到第24页说完，然后我再总合起来说明这个楞严咒里面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提出来跟大家做研究。现在接下去就是咒说完之后宣说顶咒的第四颗人字下第四，因从先顶咒而前咒功德，因为楞严咒已经重宣出来了，这是所谓重宣呢，因为第一次讲说出来，大家这个尤其这个欧南没有听到，现在为了欧南兵丁末法众生，把这个咒已经重宣出来了这个无间顶相说的咒新咒已经说出来，那么咒的功能呢，后边就是一一叙说这个功能。那么文字有两段，第一段呢，甚持咒心万性成丢，由这个所谓咒心就是指的楞严咒有人呢说这个楞严咒的后边几句就是多知他安以下这么几句，认为那是咒心才是咒，前面的广泛的文字还不叫做咒心，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不正确因为真正的楞严咒是全篇，假如前面不是咒，说它做什么呢？何必那么长的文字呢如果不是咒，它就翻成中文就好了，为什么要还保持原文呢？所以不是单指这个会叫做咒心，所以这个咒心心咒都是指楞严咒的全文接下来在文两段的第一段，甚持咒心万性成就，就是依靠这个楞严咒这个心咒能够使六度万性菩萨道的功能通通都能够成就我们剩下的时间能说多少算多少，看出下文。阿难，是佛顶光去悉旦多波旦拉秘密切脱微妙章句出生十方一切诸佛，这是总下面有十种是别。佛把咒说完之后我想那个时候咒说完了，头顶上的现象整个也收起来了，不会还带着那个现象在讲的。下面佛就从阿难开始以下的话，头顶的那些现象必定是已经收起来，又恢复原状，恢复原来讲经的时候的情况那么对于阿难说，阿难，上面所说的这个佛顶光去，就是佛的头顶放光聚集起来现出的法佛所说的咒，悉旦多波旦拉就是大白伞盖，就是白伞盖这三个字的翻译就是这个咒的总名这是秘密，属于密布呢，这个咒切脱就是聚， 就是指这个将军的聚众啊，这个聚集啊，说这个咒啊，总之悉檀多波那拉秘密切陀就是指上面的楞严咒。这个咒的句子啊非常微妙，叫做微妙章句，尤为奥妙啊。这个章句尤为奥妙，不是能够随便解释的。出生十方一切诸佛，因为由这个咒语啊，它使十方修学菩萨道的的人由此能够成就佛国，所以十方诸佛都由此而成就。下面有十种道理，那么一一啊叙述这个依旧成就的功能啊。那么但是时间已到，下文分别说明，就下次再讲啊，下回。